真的准备好了，哎，怎么就把我给跳掉了？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感恩节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讲要感恩见证，感恩见证，可是当我们在讲感恩见证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做了感恩见证，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却没有归给神。那我今天就想从罗马书第一章21节这一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罗马书一章21节，这边讲到说，哎，我看一下我这个小抄的字比我圣经的字更大，啊，21节说，因为他，哎，对，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应该感谢神，可是我们却没有感谢神，因为我们的思念是什么？虚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无知的心也跟着什么？昏暗了。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是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你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得着建造，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知道你，并且能够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要向你说感谢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主你却用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口能够被你自己所使用，做神你自己的圣器皿，被你自己在生命当中来造就操练，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恭敬将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仰望交在父神手中，今天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都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得着，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从感恩赞美敬拜当中来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还有神你对我们的提醒，还有神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求主你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圣经讲到的是保罗向这个犹太人，或者是说向信徒们在讲，讲到这个世俗的人，先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而后他就讲到神的震怒，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在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在这里借着用神的震怒来提醒，是因为百姓不够声音，对不起。保罗借着神的震怒来提醒百姓，因为他们不将荣耀归给神，以至于神的震怒临到。神的不单单震怒临到，还有后面我没有读的，就是他们马上在生活当中就显出三个神的任凭。那在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借着当时世代的人，保罗提醒他们，就是他们应该要将神该得的荣耀，但他们没有归给神。那怎么样看他们没有归给神呢？这边圣经用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的事情你所能知道的，有没有显在你的心里？我们人都有一个欲望或有一个渴求，就是要有一位神。可是这个神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创造神。所以你看我们在那天我们在慕道班，他讲到说世界的宗教或者说人类自己塑造的神，用宗教比较好，有多少个宗教呢？他说4000，有的想到有5000，就4000到5000多个宗教。 是你不知道的，你现在只知道世界几大宗教，是不是？我们知道有回教、有佛教、有道教，就是中国的这个，还有什么教？还有什么教？睡教啊，啊，那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主教跟我们的基督教，对不对？那回教就是我们说的伊斯兰教。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我们常说五大宗教、五大宗教，那是因为叫得出名字来的。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来的，各国各世界各国的人都有。那天是赵长老讲还是谁讲到，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很骄傲的就说，哎呀，你们到现在还在信神，我们都已经不信了。结果他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我要不是因为信神，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他原来是什么食人族，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食人族他们也是有一个宗教，对不对？如果没有，他怎么样子会想到做这些事情？所以人呐、自己会找一个宗教。这边说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什么神。在唐崇荣牧师常常讲这个，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预备了一个空处，是为了谁？神自己预备，人因为这个空处想要填满，所以自己去寻找一个宗教，寻找一个好像自己塑造的一个神。即便无神论，有没有神？自己就是神啊，他自己就是他的主宰，不是吗？所以这些都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宗教，每一个人都有。但是这边就讲到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已经向人显明了，可是人怎么样？在这个神显明的光景当中，人还是什么？自以为是。这就是这边圣经所说的，因为神给他们显明了，神用他自己的创造，你能看见的，你说哎呀，神是看不见的，神就用你能看见的山川大地美好给你看见的。你说这些是不是一天造成的呢？我还记得牛顿以前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朋友是无神论，他在家里做了一个九大行星的模型，所以这无神论的朋友来家里看，哎呀，称赞这个九大行星的模型做得真漂亮啊，就说谁做的？牛顿告诉他说，没人做。怎么可能没人做？那是你现在眼睛所看的这个天空星宿山川大地，你却说没有神，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哦，这个朋友因为这样子反而后来最后有机会信了耶稣。但是让我们看见人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可是人却看到这些却不愿意承认这位造物主。所以这边圣经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不断的启示，而且是明明可知的，也就是说你理性上的认知，你视觉上的感官你都可以看见的，可是你还是怎么样说没有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不能看，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边让我们看见，那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神难道缺少你和我的赞美吗？没有缺少。你说哎呀，神就是这样吗？神就是喜欢人赞美他吗？神不是喜欢人赞美他，而是我们人有一个必须尽的责任，就是把荣耀归还给谁？给神。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的，不是神需要你的赞美，你不赞美神有没有缺少他的荣耀？就好像我这样讲了，亲爱的姐妹们，你的美丽需要有人赞美你，你才美丽吗？不用，对吧？你的才能需要有人称赞你才有才能吗？不用，是不是？别人多赞美只是让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好一点，高兴一点，但别人如果没赞美你，你不是因为别人的赞美你才过到今天的日子，是不是？你乃是自己在神面前被建立了，所以你知道别人不称赞我，别人不赞美我，我一样在神面前是美丽的，我一样在神面前是有才能的，有恩赐的，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你在神面前已经建立好你的自信心了。那你说神的话，如果人都可以在神面前建立自信心，神自己有没有他该有的自信？有，需不需要你来赞美？不需要。我们好像叫什么锦上添花，但是当我们愿意 赞美神的时候，其实表现出我们的谦卑跟我们的顺服，这是为了你的需要，所以你要将荣耀归给神。你不要想，哎呀，神这么爱我赞美，这神也未免太那个，这是你想错了。那是你从人的角度，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不缺少你，但是神为了你的缘故，因为什么？你需要学习谦卑。当你别人称赞你，哎呀，今天你好漂亮啊，我不是今天才漂亮，但是他既然这样子说，我就感谢主。当我一说感谢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切美善，你之所以看我美，我里面的那个荣美是谁给我的？对，所以我感谢主。不要说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不就是还是什么这里这里，对吧？也不要说没有，明明你今天自己照镜子都已经觉得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了，有没有？有嘛？不要说没有，也要说什么感谢主。当你一感谢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一切的美善都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那你就会自然，当你一归荣耀给神之后，会不会自然就谦卑下来？你也会顺服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当我们一赞美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需要学谦卑跟顺服。所以他说了二十一节说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这不就是骄傲的表现吗？知道神，可是却不把荣耀归给神，那就是表示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或者说其实都在这里，对吧？就是我已经开始骄傲了，我已经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我自己得来的。真的哪一件东西是我自己能够得来呢？我们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了，我们来看了、啊、看人生的时候，你回过头，所以圣经不是说你使我的路径都低下什么，也就是神的丰富恩典满的都已经怎么样低出来了。所以不是我自己能够，而是神的恩典丰富，我才能够今天看到我的路径都是自由，是神的恩典丰富，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提醒，虽然知道神，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恭也不什么感谢他，世人不会感谢神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今天借着这个感恩节啊，不是感恩节，感恩见证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我很喜欢用阮长老用的这个153条，大家还记得吧？少一条都不行，对吧？就152，多一条呢154，没有意义了，就不能够达到这个。也就是说，你我的人生没有虚构的感谢，就是我不是为了感谢特意编造感谢，但是我的人生应该是每一样事情都来什么感谢，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不要多，但是该有多少就是多少。那神在你的身上，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或者当别人一赞美你的时候，你最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归荣耀给神。真的，那同样除了我在嘴巴上这样子说，我在行为上呢，既然我要感谢主，那我的生命生活我就不会好像我用这样子，我就不会随地吐痰，呸，那这个人家会不会称赞我？不会，反而羞辱主的名。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用我的行为就会什么见证出我神他的荣耀在我身上的作为，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他说这些人他们的思念是虚妄的，他们无知的心也昏暗了。人越是看见神，他们就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保罗用他们的思念，什么是思念呢？就是他们的思想是偏差的，转到没有价值的事情上。你的思想呢？你每天想的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的事情呢？你说有没有可能会有没价值的？当然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也会有一些些什么自己的喜好，对不对？当我们喜好一发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思想到没有价值的事情上，但是我们会怎么好像情绪暂时得到释放啊，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不会什么 把这个当成是我们人生的什么，对，目标，不是我唯一的，不是唯一会做的，这只是我的一个什么放松，或者但是放松不能放松太久啊，一放松太久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好，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保罗提醒了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我用这样子讲，大家都说哎呀追求世俗这些名利哈是虚妄的，确实是虚妄的，但是还是会有人要追求啊，是不是？这是自然的，但是这不是你唯一的目标。当你在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会对准你的，好像你是对准你的眼光是在神的身上。所以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得到很多好的名声，我们也有很多好的基督徒，出色的基督徒，但是这些不是他们人生唯一的，他们会把他们的人生目标定睛在神身上，以至于他们得到的这些世俗的这些所谓的荣耀，他们会把它归荣耀给神。当他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原来是什么无私什么无知思念的虚妄的思念变为虚妄，但因为归荣耀给神，这虚妄就变成什么荣耀神，对不对？就变成有价值了。同样本来是无知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俗跟着大流走，这是不是叫随大流啊？这是世俗的潮流，怎么走我们也跟着走，别人考 A 我们也要什么考 A， 不是这样子吗？别人有一部什么车现在叫 Tesla 好了，我也要有 Tesla， 这不是随大流吗？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追求这些却没有神的时候，是不是无知了？对吧？但是当我们有神呢，我今天有一部好车来开车接送人来敬拜赞美神，你觉得怎么样？哎，那就不一样的价值了，是不是？不一样的意义了。这就是，所以当我们，所以我要讲，并不是追求世俗这些东西都一定不好，就你的思念你的目标你要定睛在哪里，正确的方向神那里。那么这些你可能也像世俗一样随大流，我这样讲吧，你要不要吃喝拉撒？要啊。你要不要有钱来付你的 mortgage？ 要不要有钱来付你的 property tax？ 那你当然自然要做事嘛，是不是？所以我这个你讲世俗叫做随大流，但讲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是我生活所需，我生命之所需啊。但是再一个，我们基督徒今天借着神用保罗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思念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转念定睛在神身上。虽然我们也跟着世俗在走，但是因着定睛在神身上，我们就不会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跟着怎么样昏暗了。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虽然在这个世俗上走，可是你不会昏暗。我常常想到阮长老以前啊，是不是50岁就一直说要退休，后来公司一直留他60岁正式的退休了。按人来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觉得哎，这个世界的追求名利就到这里为止了呢？他的人生就到这里为止呢？可是你看，从他50岁一直说退休以后，他的人生越走是越什么荣耀神的。这就是我常常在想，这就叫做价值。我们常常用价钱来取代了价值，但是你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也在这个世俗上追求，但是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令人羡慕的地方，或者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把神国的事放在人生的第一位。所以你的50岁的人生下半场，你准备怎么走？是你这定睛继续在我的家庭柴米油盐上，还是主啊，这些柴米油盐都能够成为神你的价值，都能够被神所使用？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很会煮东西的呀，是不是？所以你煮的东西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那你就成为什么有价值了，对不对？你说我是一点点的恩赐，我只会在家里做这些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基本的事情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先生全都服侍的 最后来到神面前，你觉得怎么样？哎，就有价值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我这一个家庭主妇能做什么？哎，家庭主妇可以做很多事情哦，是不是？那你说，哎呀，我们家也不需要我再煮饭了，现在只要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饱就饱了，是不是？那因为孩子都长大了，自己吃自己的了，那我就像我了，我一人饱全家饱，对吧？也不需要管这些了，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呢？这就是你要思想，我的属灵生命不可以停在这里，因为你知道，你追逐世俗世界一切的东西，最后有一天你会想要找什么？你的属灵的价值。如果你的属灵价值是零的话，你在这个世俗追求的再高的名利、再高的地位都是什么？零。因为什么？你是虚空的，你是没有目标的，你也没有目的的。唯有在神面前，你找到你属灵的真价值，那么你很自然所有的东西你就会什么？感谢神。你就会感谢神，所以思念不会变为虚妄，也不会无知的心，你也不会昏暗，因为你已经什么？走在光明的道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所以他说了，这些人因为这样子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也就是说，你侍奉的不是神，而是谁？所有的东西都是偶像。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宗教才叫做偶像，你也不要以为只有哪一个职位才叫做偶像，也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好像追逐明星才叫做偶像。你心里面喜欢别的东西超过神，那就是什么？偶像。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的。所以他说，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就是有一个偶像，好像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其实那个就是你要面对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啊，宣教士们在台湾啊传福音的时候都会画一个挂图，他说人的心里面有什么呢？有老虎，有孔雀，还有豺狼，还有狮子，记得吗？哈，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这边所说的偶像。你里面有没有像孔雀一样喜欢炫耀？是不是？孔雀不是这样子吗？人家越漂亮他才要开屏跟你比，看谁比较漂亮。我以前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动物园，常常做的就是这件事，说我们要穿漂亮一点到那个孔雀的那个前面给孔雀看，他才会开屏啊。你去人的目的是要看什么？孔雀开屏，孔雀想的是什么？我比你漂亮，对吧？所以我们里面无知的心就像这些昆虫动物一样，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提醒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将真正该归的荣耀归给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拯救了我们的灵魂，谢谢你使我们得完全，谢谢你白白赐给我们这一切丰丰富富的恩典。主，我们只有满口归荣耀给神，赞美你，谢谢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奇妙。谢谢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姐妹，我们的信德必要在我们的教会，在整个湾区，在整个 Bay Area 为你自己做荣耀的见证人。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荣耀见证你自己的名，也求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吧，我们佳音。
师母，各位组内的亲爱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第八组的李佳音，英文名字叫 Lily。那 Lily 的意思就是百合，所以我在微信里面的代号是百合。今天的主题是今年的感恩见证。其实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不是太难，因为今年我过得还算是蛮精彩的。在中国的黄历里面，我今年是犯太岁， 中国人的习俗呢，就是要安太岁，所以一开年的时候，母亲就对我说，叫我到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庙里去安个太岁。于是我就问我母亲，安了太岁以后呢？她说年底还要去还太岁。我想这还真麻烦，不像我们的主随时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没有去。就果不其然，我年初的时候真的就在几位太岁头上动土，所以我的表妹就说要我今年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那人老呢，都会有几个心愿想要达成。在台湾呢，最夯的三大活动就是登玉山、自行车环岛和永游日月潭。我一直都想试试看，可是说实在，我没有运动细胞，我也不是运动员。我记得我要回台湾登玉山之前，我都不敢对任何人讲，因为我怕我没有办法攻顶。所以一直到回去的前一个礼拜，我去一个查经班的聚会，有一位弟兄请大家代祷，那是因为他下一个礼拜要去跑马拉松。结果我一听，我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要代祷。结果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听，有一半的人都阻止我，叫我不要去。可能那时候我已经刹不了车了，因为办理入山证就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低头为我祷告。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呢，他曾经爬过玉山，所以马上回家就拿了高山症的药给我。那登玉山是两天的路程，一路上只有一个厕所。那台湾的山是多云多雨，倾盆大雨下了几个小时，我全身都湿透了。那晚上睡觉的人，许多人都犯了高山症，上吐下泻。我们必须要早上一点半起床攻顶，然后看五点半的日出。我们全团38个人，有两个向导，其中一个就是专门照顾我的，因为我是全团最老的，然后我又是美国回来的，所以他大概比较紧张我。所以在离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神志已经很不清楚了，因为我是会有犯高山症的人。可是我就一直不住的祷告，求神给我力量，也想着我背包里面的高山症的药和这些无比爱心的弟兄姐妹。许多的地方遇到了落石，还有许多的地方都是要靠铁链荡过去的，所以那我都是安然度过。一路遇到了高山低谷，许多时候其实是我一个人独行。那攻顶成功呢，是我一生的心愿，我深深知道凭我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成功的。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虽然能够登上玉山，但是我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我的神。接着就是自行车环岛，环岛是9天。我以为环岛比登玉山容易，结果第一天就遇到了10年最冷的寒流，冰雨像针一样打在我的脸上。大台风天，全岛带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骑脚踏车。骑到中午，我5层的衣服都全部都湿透了，头发、鞋子、袜子都在滴水。我问我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吃完中饭，继续往前行，前往丰城，就是新竹。疾风巨雨没有停过，我想我明天不是病就是死。结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我没病，我也没死。我就问神，这个意思是不是叫我再继续前行？于是我就勇敢前行，因为我知道神站在我这一边。过了2天，又遇到台湾7级大地震，花莲最严重，苏花公路坍方，那是我们必须要骑过的一段路。苏花公路是很多人平常连开车都不敢过的路，一边是断崖，一边是落石。我在苏花公路骑过无数个黑暗隧道，听到大卡车的声音，轰隆隆的，不知道是后面来的还是前面来的。也有很多长路也是我一个人独行，我只知道神一路陪着我。我骑过台湾人散纸前的9弯18拐的北宜公路，一样的湿冷，可是我知道死因的幽谷有他陪着我。风雨、寒流、地震、坍方，凭着信心，我也完成了台湾自行车环岛。接着我又去参加台南盐水风炮，这个是一个台湾的元宵节民俗活动，我从小就一直想去体验的地方。一个晚上100万颗大龙炮乱射乱窜，炮打在我身上就像香烟头按在身上一样， 结果躲在我后面的身上都多处着火，可是我却安然无恙。我和我一个大学同学一起去，可是他不敢进战场。我出了战场出来找他的时候，我们以为都已经全身而退了，结果为了躲一串炮仗，结果我们两个跳开，他的脚就跌断了。事后我爸爸对我说，你就算不去安太岁，你也不要去走危险之路去惹他呀。不怕，我知道神一路与我同行。最令我感恩的是，我今年2月回台湾照顾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当时她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一步也不肯下床。我每天为她打针吃药做饭给她吃，她只想死不想活。今年10月我再回去，我拿着行李站在家门口，他竟然张开双臂走向我，向我拥抱，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在这里我要感谢活石团契的弟兄姐妹和第八组姐妹不停地为我母亲祷告，我现在的母亲只想活不想死。我更要感谢我今年可以在教会中做更多的服事，成为神有用的器皿。最后我用本周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见证分享。感恩的力量使生命无怨，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缓偿。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书2章9节。谢谢。
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听到那个牧涵的祷告，我觉得也正是我的祷告，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感恩，我们有这么好的姐妹会，我们有这么好的辅导，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姐妹，那实在是这是一个最好的姐妹会，然后呢也可以造就更多的人。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在10月去参加那个短宣队去了中国，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经历。我们是9月底到了那个中国，那10月1号才开始了5天的聚会。那这一次呢，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不是像往年那么的辛苦，因为今年让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也安家立业，他们也有了下一代。那他们今年呢做了很多事，他们把那个大会的手册还有那个住宿的问题还有饭食都安排得好好的。往年这是台安姐很繁琐的工作，那我们同工们呢也到了那里不得休闲。我们比如说10月1号的营会，我们30号到了那里，我们就开始帮忙注册。那今年呢他们都搞定了，所以我们那个前一天到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那第二天就营会开始，实在是非常感谢神。那今年呢我们短宣队除了在信息在讲道在经费上有些支持，他们这些学生也做了很多。那这些学生呢，我可能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他们是在至少对我来讲是我2008年参加乌克兰就认识了这批孩子。那阮长老阮师母呢可能是更久的时间，所以在差不多有六年以前，他们就跟我们发出了个信息，希望我们能够到中国跟他们有一个营会，然后继续栽培他们帮助他们。那我们就从6年以前可能还久一点，我们就开始了每年一度的营会，以前是5/1，后来变成10月1号，因为11的话他们有长假，那我们就这样子就每年的去帮助他们。那每年呢也看到他们的进步，那人数呢也是从刚开始的40-50个人，现在几乎到了连同工加起来有100个人。刚开始是乌克兰的学生较多，那现在乌克兰的学生大概有1/3，其他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亲友还有一些周围的人，所以看到他们有很大的 potential。 那也看到这些孩子呢他们在自己的 local 地方也传福音，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实在是非常感恩。那我们那个聚会的内容呢，还是跟往年差不多，有专题，有信息，还有结婚，还有一个就是受洗，那也有那个福音电影，非常激励人。那还有就是欢乐时光，在短短的一天两天的时间，这些孩子就可以把整个参与的人就加在里面，那做表演。那这表演的内容呢，也是按着圣经的故事让大家能够表演出来，所以他们是非常有 talent。 那这些孩子呢，至于对我们也是更爱护有加，那我们呢，他也会照顾我们，每天晚上都有水果，有点心。那知道我们当中睡眠不好，也会给我们买那个护眼罩，也会给我们买一些补脑健身丸，就像对他的父母一样，非常爱护。那真的让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你的孩子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多年以前我们去乌克兰，那个时候是他们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离乡背井，功课言语跟不上，所以当他们看到了我们这一批人，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是那样的培养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看了他们，我们就觉得好像孩子长大了，我们真的就像那个赵长老上周的讲到，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因为觉得这一批孩子经过这么多年，神没有离弃他，让他们因着信了耶稣，整个人生有了目标，人生有了改变，这是我们最大的欢心。那这里呢，这个营会的最高点就是这些孩子啊，他们都有上进的心，其中有大概有七八位的 leader， 他们在最后一天呢，希望他们在讲道上有一些进步，那就请我们这些那个外面来的人做评审，就对他们的内容信息给他们一些教导。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是进步很多，实在是非常的感恩。这是我们的第一站，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昆明。那昆明呢，我们是周五的时候我们休息了一下，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进入工厂。那这一天就是有一个营会，那这个营会呢有80多个人，其中有一半的人是不信耶稣的，那大家就也是心里就策划着怎么样来带他们信主，那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在这个营会当中，早上是那个很密集的信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救恩，讲到圣经，是阮长老跟那个向红弟兄。下午就是阮师母的那个人际关系说跟听跟说，还有那个台湾的一堂课。我们完了之后呢，就马上打成几个小组，那短宣的人呢也都加入在里面，就是针对着信息就一对一跟他们有那个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布道。那感谢神，一天从8:30大概到下午5点结束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了主。那我在这里呢，我带了一个人信主，这次只有一个，但是也是非常的感恩。那我觉得这接下来我们第二天的主日，我们就还是由阮长老带领信息。那我想讲的是昆明的教会，我觉得给我有很大的那个感触。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年轻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为我们祷告了1个多月。那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崇拜的时候呢，他们的小朋友也都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小朋友大概有12个，因为给他照拍照，所以看到他们的年龄是从2岁多到10岁。对不起，还有1分钟就可以讲完。那结果我就觉得这些小孩子啊，他们会背那个使徒信经，还有还有那个主导文，非常的棒。那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那个主日学，那我们大人就敬拜，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我觉得参加短宣你得到的是最多，因为你可以好好的从头到尾的再把信息再听一遍。那也有很多那个很好的专题，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们，那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谢谢。
平安。我叫做钱慧清，我是在第七组。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做感恩的见证。那这个经历实在是在我是人生中，让我真的经历到神是何等的在眷顾我们，他实在是掌握着我们的生命气息。若是神不允许的话，我们连再活一秒钟都是不可能。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一年半多一点以前，那在某一个星期，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都还好好的。晚上呢，诗班有一位姐妹，她参加那个学声乐的班，他们有晚上的 recital， 就是他们的演唱。我跟我先生都还去了。那接着回家，第二天早上就是主日，我们照常早上起来准备准备好，就是要八点多一点出门，因为诗班都是在八点半就要开始练习。他把车子推到车库外，然后我走出来，他平常不会这样子说的，可是他一看到我，他说：“你今天的头发怎么个乱七八糟？”那我就说：“哦，因为我今天觉得感觉很累。”他说：“很累的话，那就不要去了嘛。”那我说：“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照常去。”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在用旧堂，所以诗班的练习，我们头一部分呢是站在讲台上。那因为我个高，我永远都是站在上面一点的那一排，从会众的那边看的话是左边第一个，现在仍然一样。那我们就唱完了诗歌的练习，接着呢我们唱领唱的来到以后，我们就需要跟领唱的人一起配合当天的会众诗歌，所以当时我们就站到那个风琴旁边去，那就开始唱。唱了没有多久，我就感觉上，我心里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像我的眼睛开始花。我正在想说，我能不能够走到第一排的位置去坐下休息，可是连我这个思路还没有完成，我就昏倒了，我就晕倒了。那是我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晕倒。然后我相信周围就非常的忙乱，然后突然间我就感觉到我的鼻子下面那个大概是叫人中是吧，被捏的就是很痛很痛，我就醒过来了，然后才知道自己是昏倒了。接着他们就把我扶到办公室隔壁的那个可能是幼儿馆看过的，是我也是只有去过一次，也不太记得了。然后接着救护车就来了，上了救护车，他们那几个高高壮壮的服务人的那些服务人员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晕倒的原因，他们怕可能是心脏病，或许是血糖降低，或许是中风，反正他们就是又是量血压的，又是戳我的手指头，然后又问了一些问题，说你现在在哪里啊？我说我在教会，然后他们又问说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啊？你住在什么 city 啊？就问了这些一大堆的问题。那感谢神，我都能够答得出来。然后有一个医护人员还开玩笑的说：“今天牧师讲的什么信息啊？怎么把你吓昏倒了？”结果他们觉得我都还平稳，就把我送到 El Camino Hospital， 在那里呢就待了一个上午。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包括验血啊，什么一大堆的。就到最后，他们的诊断是说我脱水而引起的。所以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掌握在神的手中。可是借着这一次的事件呢，也让我深深的经历到，我们就算能够早上起来，能够走动，能够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那从这个经历中，我 感谢神，因为这个晕倒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从来没有 plan。 可是呢，感谢神，在我晕倒的时候是周围有人的时候，而不是我正在开车，或许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第二，就是当时因为感觉到这边很痛，就是我们弟兄诗班里面的有弟兄曾经在军队里面做那个医疗队的，然后也有弟兄他们好像是对中医比较熟的，所以知道那个急救的穴道。我相信是他这样子很用力的掐，这样子捏我，把我让我醒过来的。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因为不知道会昏多久。然后接着到那个小房间里面的时候，我也深深的感受到神在神家里面的爱。因为那个时候刚刚醒过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拿着绿花巾来油巾在抹我的鼻子，然后我的额头，我都不认识那个姐妹是谁。可是我记得后来我问我周围的人，我才知道才能够去谢谢她。然后有人给我倒水，我的湿袍有姐妹帮我整个洗了，之后洗了烫了，诗歌本他们也帮我收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的恩典。那从这个学习从这个里面，我觉得也有附带了许许多多的恩典，让我有很多的学习。我从今晓得需要多喝水，因为我实在以前从来没有这个喝水的习惯。接着就是早餐一定要吃。那天我平常是有吃早餐的习惯，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就是马马虎虎，那天喝了一杯奶就出门了。所以喝那个早餐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也是在一分钟那个因为有些姐妹们知道我这样子这个经历，也非常的关心，像那个运动也很重要。所以祥珍也就给我介绍那个郑多燕的那个有氧运动。其实我有运动，可是我的运动大部分都很 boring， 就是走一走。然后还有华清姐呢又介绍给我用去听那个赖宇凡的养生讲座的一系列。所以我也改变了一下我的生活习惯，不但如此也改变了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以及亲戚。像我妹妹啊，她也是现在她也是非常忙，所以比较把生活习惯也调整了。所以为这一切都献上感恩。
我是第六组胡雅雪，我今天要分享关于我儿子的事情哈。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来这边参加 Youth 团契，那大学毕业以后呢，到现在还是每个礼拜天都来这里聚会。我有两个小孩哈，老大女儿是一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所以她做什么事情呢都很认真很努力。我儿子呢是一个喜欢过轻松日子，不喜欢有压力的。那他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电脑，可是他没有什么兴趣。那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常常跟他讲说你要找一个实习的工作，你毕业以后才比较好找到工作。那有一天呢，他就从学校打电话回来跟我们说他找到了一个工作。我跟我先生都好兴奋，很问他说什么工作啊，在哪里呀？原来是开学校的 bus 那我跟我先生呢都不想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因为第一跟主修没关系，第二又怕他影响学习。可他姐姐就说弟弟难得找到他第一个工作，应该让他去做，这样他才有独立的感觉。后来我们就勉为其难让他去开 bus 了。那他一直到大三快要暑假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找到他的实习的工作。后来还是他姐姐呢借着他的人脉帮他弟弟找到一个跟他实习有关的工作。那他弟弟本来我儿子本来就对电脑没兴趣，他去做这个实习的工作以后呢，他更铁定他绝对不做电脑的工作了。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在他的书桌上有一本书是准备精算考试的书，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想要转行了。那因为我儿子你知道他非常喜欢开 bus， 他的个性就像那个 bus 一样，就是慢慢来。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也没去准备精算的考试，到大学毕业后以后才开始准备。那他在准备考试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跟他说，你还是要继续找工作啊，因为你这是转行，你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得到。所以他还是丢了很多的 resume， 可是都没有什么 interview， 有就那么几个。那几个工作呢也不是很好，我还想说那个拿到 offer 的话呢还考虑要不要去，可是连那样的工作他也都没有拿到，没有录取，所以非常的沮丧啊。那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他终于把他因为你要找精算的工作，你至少考过两个试。那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终于考过两个试了 ，update 他的 resume 了，然后开始重新申请工作，那就开始有一些正式的精算的 interview。然后我每次一听到他有 interview， 我都很兴奋，说什么公司啊？然后我就上网去 Google search 这个公司，我每次都怀着很期待的心情目送他去 interview。过了几天回来，回来以后过几天就知道什么都没有，没有被录取。我的心情呢，就从那个很期待的高点掉到很失望的低点，就像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受。我对神的祷告呢，就从非常迫切为我儿子非常迫切的求一个工作祷告，到最后我的祷告是，神啊，如果我的儿子都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只是求圣灵帮助我，还是有个平安喜乐的心哈。那到最后他说他有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就也没什么感觉，也没问他什么公司了哈，然后也没什么期待了。他姐姐呢听到他弟弟有 interview 说啊，反正去练习练习哈。啊，那因为他每所以那段时间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的时候呢，也很彷徨，想说是不是要再准备第三个考试啊，或者是去读研究所。可是他不想读研究所。那因为他每天呢都去library 读书嘛，有一天他就从library 的 parking lot 打电话回来跟我说，他不小心把钥匙锁在车子里面了。那这不太像他，我就问他说，弟弟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刚刚在车子里面他接到一个电话，人家给他 offer， 他太高兴了，不小心把车子钥匙锁在里面了。我们全家真是非常的激动兴奋感恩。我早上醒过来，我眼睛一睁开，我想到我儿子找到工作了，我心里就不住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每天整天的感谢主。我想到去年我儿子还在大四的时候，小组结束之前有问到说有什么事情要带祷，我就提到我儿子找工作的事情。我还记得祷告姐妹说，求神为我儿子预备一个量身定做的工作。我那时候一听想，哇哦，量身定做，太美好了吧！我的儿子只要有工作，不开 bus， 不合身的没关系。因为我儿子他算是转行，那他这个精算的工作在这边机会是比较少的。我们有朋友，因为应该是东部比较多，我们有朋友的小孩是本科出身的，他都找工作找到别州去了。那我儿子呢，他只要在加州他还要在北加州，那这个工作就在这边。那我儿子之前 interview 的每一个精算的工作呢，他进去看都是在四五十岁，最年轻三十几岁。他这个公司呢进去呢全部都好年轻，他那个 team 里面有几个都跟他同年， manager 他大他三岁。这是我儿子很喜欢的，他喜欢跟他比较同年的在一起。那叫精算他有分好多种，有 pension 啊， property 啊， medical 啊，或者是 auto。 那他这个之前 interview 的每一个要做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公司做的东西刚好就是他最有兴趣想要做的。我感谢神让我儿子找工作遇到这么多的挫折，我感谢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带领，我感谢神在我儿子生日的前一天，神为他预备了一个量身定做的工作。谢谢。
各位姊妹啊，我叫陈文。前面那么多的姊妹那么精彩的做见证，让我有点紧张啊。其实我这个年龄应该不紧张的。我今天要共享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程，就是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神带我们走一段， 等我年纪大的时候又是另外一段。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说我跟我先生结婚已经54年，那他的 Parkinson 已经15年之久，其实比这个还久了。那么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结婚的时候是苦乐共享 in good health in sickness， 就是说健康也好生病也好要相结到老，要珍惜每一个时候 cherish and joy， 还有爱惜。事实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尤其如果说你的对象是个得了慢病，而且呢没有一个真正治疗方法的病的时候，要经历很多。比如说2009年他摔了一跤，脊椎骨断了，就去动手术。手术之前他就问医生说他不想动这个手术，那他就问医生说我这个手术有什么危险，医生说你最大危险会死，那可是他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他就动了手术。手术完了以后果然是几乎要死，幸而我的女儿是学医的，看情形不对送了 Stanford 的医生并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结果是血块到了肺。是因为我女儿一直在做研究，然后跟很多同学做研究，然后建议医生造的 MRI， 所以这是一次。2014年他胃出血，深更半夜送到医院，然后因为 Stanford 很忙，所以呢搞了折腾了很久，结果知道是胃溃疡，可是呢已经身体很弱，所以就得了肺炎。是因为他人一弱的时候，神造人非常的奇妙，一个小动作是经过很多很多的步骤。比如说你称咽的话，像个交响曲，不是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平常人如果去称这个东西只要2秒钟，可是他那时候很弱，需要12秒，所以呢那个食物就到了气管，就得了 pneumonia。 那时候应该去复健中心，可是他拒绝，而且因为他身体经过这个 Parkinson 也有改变，所以他只能用鼻管。鼻管那时候只有两个半礼拜可以维持，本来很多复健中心都不愿意接受这种病人，可是他要回家。那时候就他讲了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说这是我最后的要求。那我儿子一听心里很软，儿子马上就说这个钱我负责任。事实上这个钱不是个最主要的问题，你临时找人，我在5分钟之内要学会怎么用这个 pump， 又要食管嘛，那还有马上要找物疗师教他怎么样吞咽，也是神级了。那时候他根本站都站不起来，2个半礼拜以后他把那个食管 remove， 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吞咽了。这个路程真的是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相信做不到的，因为我不是护理人员，我只是学化学的，就是说对于机器方面我只是摸了一点，可是5分钟要学习那些很多其中的这种那个苦处很难讲因为你说用人也临时抓也不容易而且就是说物理师要临时抓也不容易，这也是神的安排。说实话回头来想，一切神给他日子还没到，不然的话不可能这样子能够完成。那2016年在 Christmas Eve 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断了3根肋骨。然后2017年的时候他血中毒，本来他不愿意见医生，还是女儿劝他去， 去到那个医生那边的时候，他已经昏倒了。可是你知道也很奇妙，后来没有发，就说住院住了以后没有发现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找到了细菌，可是这个是很普通很平常的细菌，怎么会到血里也不知道。那2018年的时候他又摔跤了，所以如果姊妹们看我在这里的话，就表示说他情形还可以。因为最近的时候我女儿因为我生日的关系，就给我准备了请了家里人。在我生日前两天他摔了一跤，然后脸上有这个 cut， 有这个破了皮，要缝几针。主要是他因为 Parkinson 会常摔跤，问题是他用 blood thinner 吸血药，如果一摔跤的话很可能大出血。那医生呢，说实话对他这种情形没有什么可加的方法，比如说他现在有很多 anxiety， 那去我带他去见了三个医生，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说要增加药的分量，有的说要减药的分量，另外医生说要改药。他改药也很危险，因为他对这个药物非常的敏感。所以呢现在的日子说实话，大家看他有时候好的时候像普通人一样，他是82岁快83岁的人，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白白红红的，手也不抖。可是呢突然之间他会突然这个脑 short circuit， 就是断线了。你说叫他脚提起来提不起来，他有的时候一紧张就摔跤，他一摔跤把那个很重的 walker 叫 U-step， 就是有7个轮子 walker， 整个带的这个 walker 跟他倒在我身上好几次。所以我一定要需要雇人，因为他比我重很多，而且人如果不能够自己用力的话，就是 dead weight， 重的不得了。那不过你知道用人也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中产阶级，如果经过 agency 的话每小时30块，就是普通你自己跟他私人的话也是20块左右，15块到30块。不但是用人偶尔遇到一个很好的人也很难说，比如说我一个很得力的助手，一下他小孩生病，一下他先生出车祸，一下他自己送了 ICU，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怎么办？不过也是很奇妙，神在各方面有安排，我也是有很特殊的情况之下认得其他人，所以我现在有5个帮忙的人要随时调动。这个也是很微妙了，我就说有的时候我想到前面路怎么走也很就是会睡不着觉，可是也是感谢神，我不需要吃安眠药，我不需要看心理医生。我说神是我们最好的良药。我记得关师母曾经跟我们分享了一段经文，对我很有用，就《生命记》33:25，他说：“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你的日子怎么样，是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跟我先生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常说感谢神带我走正道，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他有的时候脑筋就不管用了，不过我就帮他带下去，我说我们就靠着你的力量往前走。说实话老跟年轻是相对的，不过变老也是这个自然的趋向，生跟死事实上也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事实上死也是生的一部分。所以美国人讲说 dying is part of living， 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事实上是如此。 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老布什总统的葬礼的时候，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哭泣，当然也有感动的时候，不过非常的隆重。我记得因为他们夫妇是一个美国长老会的忠实教友，那么他们结婚那么多年，在美国是很难得的。我记得布什总统曾经讲说，希望这个国家 be gentle, be kind, 能够多一点仁慈，多一点温柔。希望神常常提醒我这句话。事实上，我常常会觉得很不耐烦，怎么搞的？你讲了一句话，既重复那么多次，好像他有的时候会突然想说，他怕外面有外人，他会说好像有人在外面。那我就想说，你知道，我常常会想说，神光照我，我今天能够照应他是我的福气。我如果在他这种情形化，像我这种急性的人更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说，但愿神时常给我这个恩慈，给我这个温柔，能够走前面的路。谢谢。
师母还有弟兄姐妹，没有弟兄哈，都是姐妹啊，平安。嗯，我本来并不想站出来讲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不见得别人喜欢听哈，但是我又觉得说，神给的这么大的恩典，怎么可以就自己一个人把它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就像我们黄传道讲的是，我们今天站在这边哈，主要就是将荣耀归于神，所以心里面就好像得了释放啊。因为时间上就只有七分钟，我早上练习的时候看的是好像四分钟，所以希望能够把握得好哈。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十字架的设立的地方，就存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大爱。我深信这是真实的。圣经上也提到另一方面，就是十一奉献的述说。那我看见母亲在她书画收入中谨守十一奉献的态度，也看到神真实的祝福。天父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与母亲在书画上的事工，给她机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有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大学里面教授中国画。母亲曾说这些事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神却给了我们。圣经上也提到说，神多给谁，神也会跟谁多要。我的母亲她一生都是以山东蓬莱人为荣，在她100岁的今年事实上她是2年前回了天家今年是她的100岁正好国内有百年回流的政策，要从国外寻找回自己的文化，所以顺着这个大潮流，母亲的书画就回到了她的家乡在烟台博物馆需要的情况下，我们无偿捐赠了620幅母亲的书画，作为送给烟台博物馆。他们宣称是会将书画做永久的保存。那今年是烟台博物馆建馆60周年纪念走向辉煌是他们馆的目标，而我们的捐赠成为烟台博物馆收到第一批海外捐赠，也是目前最大的一批海外捐赠。在10月份， 管庆的时候，渊台博物馆为母亲开了画展，以及出了《蓬莱女史孙盛家书画集》。在那个10月26号他们捐赠仪式中，我抓住机会，在无神论的环境里，我在公众面前向天父献上了感谢。那圣经上在历代志16章8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宣扬他的作为。在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起同唱圣诞歌的时候，我要记得天使报佳音，在地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在路加福音2章14节。我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保守我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行他所喜悦的事。今天顺着顺道带来燕太博物馆出版的孙盛家书画集，在这个地方那我感谢神奇妙的恩典，所以有兴趣的姐妹如果想看看的话，请来找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感谢神，我家中先生谢德章儿子谢其红都是受洗归在主名下。今天也特别谢谢四组姐妹们为我做见证带到，谢谢。
姐妹们平安，我是四组徐卫琴。我也觉得好像传道哈，最近黄传道他讲的话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好像扎我的心，然后直接冲击我的心灵哈。这今年好几次了，今天也是所以我也是忐忑不安，战战兢兢。但是我感谢神，今天传道也说了，如果我们知道神，却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不去感谢神，这也是辱没神的名。我呢有3个孩子，所以呢很多人说很有福气，的确是这样，但是呢也有很多烦恼呀。有的时候让我很抓狂。那我今年一年真的是非常多的恩典哈，那我也不能讲太多，7分钟，所以呢我就讲上个月发生的让我抓狂的两件事情。一天的早上醒过来把儿子跟女儿叫起来，然后就听着儿子大概说了一句，说我的眼镜不见了。他用那个硬性的眼镜片，他说不见了。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要给他弄早餐，然后先生说他的眼镜不见了，我说哦，然后就给他们吃完。后来我就说哎，赶紧上学了，看见儿子呢在他的房间在那个枕头上翻来翻去，我明白他在找眼镜啊，我就跟他说没有时间，不要找了，赶紧去，回来妈妈帮你找。然后我就把他送去学校，回来之后我就站在他的床前，我说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去厕所祷告，我跟神说，主啊你帮助我，他的眼镜掉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让我看见，主啊你帮助我。然后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回到他的床前。那我一想说我要从地面开始保护第一个，他说他起来之后不知道就怎么就不见了，去摘眼镜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我说我要去擦一下这个地面，我就去拿 paper towel。 我去到那个 paper towel 的地方呢，发现 paper towel 没有了，几乎要用完了。那我说我就去拿一个一整卷新的出来，所以我就走去卫生间，他放在卫生间的 cabinet 里面。然后我就去的路上，神的那个我觉得圣灵就光照了一下，我说看一下地面，在去卫生间的地面上他看一眼。正想着的时候，我的眼睛也看了下面，就在那个边上的角落，那个去的路上的边上角落，镜片就在那里摆着。我马上哈利路亚，真的是不到1分钟，我根本就没有花时间功夫，我也很开心。回来告诉我儿子，我说你要感谢主，妈给你找到了。你也知道我有3个孩子，所以我还有一个老三，这是老二。在过了不到10天， 一个晚上我还在朋友家里，我先生电话进来，他说你赶紧回来，他说老三呢、啊、在戴眼镜的时候镜片从那个 sink 里面掉下去了。哇塞，我说好，我就说不要再动那个，不要再使用那个 sink 了哈，我说我回来我们一起找。然后我就回到家里，然后一到家一看，地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我先生已经拆了，他把下面那个管道已经打开了，用一个脸盆接了一盆水出来，然后那个 sink 的下面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个脸盆，那这个地面已经有一个脸盆。一进来当然都女儿也跟我说啊，妈妈，我100%的这个觉得就从这里下去了。我说好，现在不要跟妈妈说。我又去卫生间，我又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知道在哪里，然后那个东西那么小，主啊你让我看见，你把它显现啊。这一次呢已经很晚了，两个小孩就去睡觉了，我说你们去睡吧，不要管了，我跟你爸爸来找。然后我先生就在那里说你看这个，他说然后又看那个，然后就我就顺便也洗哈，然后很脏。后来呢我就伸手去摸那个 sink 下去的地方，发现边上有好几个洞，我说糟糕，搞不好从那洞里掉下去了，你那脸盆也没接住。他说没戏啊，脸盆里已经看不到。完了呢后来他就又拿那个水去冲那个洞，又有一个脸盆又接了一盆水，这下就有三盆水。然后后来我就一个盆一个盆看呐、啊，我就找啊，然后从最后面接的一盆水看完了，觉得真的不像是有，我就把它倒掉了。然后又端起第二盆水，我说好像，我又非常小心看了很多很多遍，然后我就慢慢把水倒掉，里面有些很脏的东西，你们知道哈，那个 sink 里面下来的，我就一个一个看，好像也没有，我还把它拿出来放在白的那个 paper towel 上面，好像都没有倒掉。我先生这个时候说了，那时候已经有40分钟了，他说没戏了，算了，装回去吧，你就赶紧收拾睡觉了。我说好吧，他就在那里就是装哈，把那个拆下来就装回去。那我就在这里呢再倒那个盆，倒了第三盆，就是他第一开始接那一盆，我就又在那看半天，我说那还是他比较能分开了，我就把那水一点点倒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拿根筷子把那个脏东西一块一块剥下来，倒到那个 paper towel 上。这个时候我跟神说，我说主啊，我也很累了，我说我还要找吗？我不要找了吧，我说我眼睛也很痛，我说我要不就算了，就这样了，我说我们就睡觉。然后我正这么想着，可是我的手也没停下来，我还在那里拨弄着，就是左一边右一边就在拨。然后拨了一下，我的筷子就碰到一个硬点的东西，我马上说找到了。然后我先生说真的吗？我说我再把它弄出来放那个小杯子里面，拿清水一倒，那个污垢把它裹住了，就分离了，晶片就出来了，非常小。我当时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们也知道我先生不信神，他说了一句什么，这个跟主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还在装那个东西吗，我就坐在边上了哈。我一想，因为我向来不怎么说的，然后我说我上次是我儿子知道，感谢神找到他的镜片了，但我先生不知道。然后这时候就像那个传道说的，如果你知道是神却不把神的荣耀给他，不感谢他，这是辱没他的名。我知道我先生不愿意我提这个事，但是他正在那里装东西，也没有地方好去，我就在他边上，我说感谢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祷告了，然后神让我没有放弃。我说我真的很痛，很想放弃，但是让我找到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10天前你们家老二他东西不见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找到的吗？我就是祷告就出来了。他没有说话，然后呢我写了一个条子，因为老三睡觉了，我说 Praise to the Lord， 妈妈在神的带领下找到你的眼镜了。我把它贴到卫生间的那个 mirror 上面，我刷好牙洗脸睡觉了。没想到我先生还比我晚，他看见了，因为我是想早上给老三看的。他看了一眼，他来了一句你在干什么。我没说话，但我知道神在做工，所以我想说感谢主呀。我这么多年在姐妹会，我真的是感谢神。然后在五家，我感谢我的这几年的我的生命的全部基本上就是五家。因为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哈，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在我们家，大概有人以前听过，我的先生认为我是最笨的，他比我有智慧。后来我发现，哎，我可以求神呐、啊，所以神把我放在姐妹会，我什么不缺乏。也许我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但是姐妹那么多的智慧给我。我前一阵子眼睛不舒服，上个礼拜感觉就是潮水般的涌向我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然后我就去做，我的眼睛就有改善。所以感谢神，我相信有一天我的先生也能认识到这一点。感谢主。
姊妹好，我是三组的蒋伟娟。接着那个魏琴的说，有一天我先生一定也会信主。那我第一先想说，我这过去这一年到两年多之间哈，我只要说这算是我这段时间来很低很低谷的两年多。那第一当然我就知道是我爸爸过世嘛哈，因为他是我很亲爱的一个爸爸，我真的是不愿意他离开我啊。可是我到现在还不敢看到照片，手机里有很多一闪就过，我还是不敢看。但是我知道神早是会提醒我，他在天上，在我每次都啊感谢主，爸爸在你那里了，感谢主。然后有时候还对爸爸说，爸爸我爱你啊，感谢你这么爱我们。然后有感谢主，所以像照片啊什么我还是都不要看。可是感谢主，就是我知道爸爸在天家，因为爸爸那时候二月份他知道有癌症，我一月份回去真的就给他传福音，他就很愿意。然后那时候他不知道他得癌症，我们全家也都不知道，妈妈两个姐姐跟我们一起给他唱诗歌，然后帮他受洗，然后他也坐在那边，他就在很清楚很喜乐之下就受浸了。然后之后很快很快的不能走不能吃，最后不能呼吸。可是我感谢赞美主，因为在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件事，要是没有神在那边的话会有多可怕。他没有到天家，他就这样过去了，然后这么快。所以我这感谢赞美主，真的有，因为有神在那里。那为什么说是最低潮？还有遇到我婆婆，在我爸爸过世后四个月，我婆婆又忽然那天就听到打电话说，先打电话说她在北早上起来的时候忽然就觉得好累，就去躺在床上就停止呼吸了，抢救没有过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直说我要好好孝顺我的婆婆，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哎，可是那种难过，那种可是还是因为有神。因为我他今年一月份过去，可是我去年十一月忽然一个感动，我跟他微信，我跟他传福音。我不知道神那天为什么有这么个感动，就是说你要跟妈妈传福音。我就跟我婆婆传福音说，我要把我的主，我最爱的主给你，然后也成为你的主，好不好？阿们。他就接受了主。我就觉得说，虽然有难过，有不舍，有觉得我的心愿没有办法完成，可是我觉得从神的眼光，神做他做的事情，就看到神在里面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知道一切。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他知道。我很感谢主能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也传福音给婆婆，婆婆也信主了，她也接受了主。然后去年前年，因为女儿十一年级，她很紧张，再加上我爸爸，她知道我跟我爸爸的感情，所以她也替我很担忧。她在她的 SAT 的考试，她的 AP， 她的十一年级说要准备大学，再加上知道我非常的担忧我的父亲，我会回国，她知道他在收那个外公要不要过去的那个讯息，他等着，所以他那个心情整个是荡到底。他的曾经从 A、B 到 C， 甚至到了快要到 D， 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喊 stop， 要让他离开学校好了，因为他就是每一科都不能读，他也不能睡，也不能考试，整个人就是每天就是很紧张、很慌张，睡也睡不着。所以我们整个，我那个心情哦，带着爸爸的那个心情，再带着那个一堆，再加上他的那个心情，就觉得我的心脏已经快要不知道该怎么过了哈。可是感谢赞美主，我就想说，他这样下去到十二年级怎么办？十二年级又真的听说都是最压力最大的时候，我真想 那十二年级怎么办？可是感谢赞美主，你真的是不能去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跟学校谈，跟一些治疗安排之后，我们十二年级他到现在他是喜乐的，他所有申请大学，他写他的作文，他的考试，他的成绩现在都在 A。他所有的他甚至稍微考坏，他也说妈妈没关系，还有下一次。他之前不是这样的，就一点点不会就已经紧张到就好像快要不行这样。他现在妈妈还有下一次，我就知道一定是我跟大家姊妹讲说恩雅的状况，一定就感觉到有很大的带导的力量在那边 support 他。他那个好到大概从他生病五年前到现在好到无比，今年这十二年他心情最平稳最喜乐，早上也常常有笑声，在家里就嘻嘻哈哈的很高兴的。然后他的所有的申请都是按时的提早的做完了 everything， 他的大学的 essay 所有都提早，而且每次去写完 essay 回来都很高兴的。这个是他十一年前没有的，他一想到他要写他的 essay 他就快要慌到不行。他可是今年为什么都会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就是带导的力量，然后神听到了，神就是出人意外的那个喜乐。所以姊妹们可能也看到我最近也感觉我的外形也比较喜乐了一点，因为有的姊妹说你最近看起来比较不一样，我说我之前已经紧张到我就记得说我只要穿衣服出门就好了，就整个心愿这个那个心就真的不是在自己身上。可是我就感谢赞美主，就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好像都很不好，可以看到很不好，可是就因为看到有神在那边，有神的祝福，我就从神的眼光去看到神的带领，然后就有祝福，就有感恩，然后一切事情就有盼望。那我就真的是学会说，还有第三个就是我的服侍。我在这最糟糕这几年，我又接了我们三组的组长，所以很抱歉我们的组员，我做的任何的地方，可是我相信他们会知道我的心跟我的用心跟我的爱。可是在很多上面做的不足，也在学习很多地方，我知道做的不够不好，也可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在这里面让我学到很大很大的功课。我先向所有的组长、辅导、团长，所有人鞠一躬，真的是不容易。我才做一个小小的组长，我就知道好不容易有那个压力。可是我可以看到这样的组长，大家一直在那个位置上面，这样一直的付出，还有团长，还有要看顾这么多的人，我眼睛只要看这么一些些，我就把他们当。我想要把他当做我的儿女，我的小羊，就喂养他们。我看到他们生病，我看到他干嘛，我那个心，那个伤心，那个难过，那个搬家或离开，我都觉得心的整个都是，我就觉得哦，神真的是锻炼我，然后让我知道感谢，感谢在上面这样一个照顾我们的人，所以知道感恩，然后也让我知道说我自己要更坚强，要更，因为你要爱人，你自己太弱，你是没有办法爱人的。所以我觉得神带领我的往前的目光就是要更坚强，要更依靠主，然后要有从神来的眼光。然后我看到了一句前两天我觉得是神对我的鼓励，因为我正在思考我这两年做组长的一件事情，神让我看到一段话，我相信我也给大家共鸣，我相信也是神对我说的哈。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且感到神好像已经忘记我们，但神永远是公义的，永不会忘记或忽视我们为他所做的功。纵然今天你没有被人赞赏嘉许，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但神知道你的爱，知道你的侍奉上所付出的努力。当你面对反对感到灰心时，让神的爱再一次的激励你，因他知道你的侍奉。我真的是感觉到神的爱，也感觉到我们这组的姊妹们现在跟姊妹可以一起打太极拳，可以，因为我都没有运动，然后可以跟姊妹们大家一起祷告，帮我们这组的带导，大家在微信上轮流的带导，看到每个姊妹进来的带导都很有鼓励，很有力量。还有我们的师母，我们的卓师母在这边总是这样的支持，总是这样的温柔的在那边关心。那我真的可以跟大家鼓励，真的那个活出爱的那个话，真的是从我产后忧郁症，神就一直这样里面用他的爱来告诉我说，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很多的不足，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学习，但是还是很愿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的熊熊的爱火， 然后大家彼此相爱。大家好，我是第二组的崔秀华。我们原来准备叫二组叫我们的满生来分享，可是他说他不要，就让给我。我说可以，因为我有很多见证，真的是很感恩。上半年我就在想，有感恩见证的时候，我一定先把我们家上半年发生的事情先做感恩，可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今天会比较时间长一点。请不要催我啊，我有很多感，我会慢慢的讲。真的，在罗马书8:28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真的这几年就是说，从我信主以后，在你家慢慢的学会服侍，慢慢在姐妹会还有这个情感呢有一些服侍，所以大家看到我都是很喜乐，天天高高兴兴的。我先生常常讲我说我是没心没肺的人，可是实际上是我真的神在我心中，不论遇到各样的大事小事，遇到各样的难处，我觉得靠神我都能走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5:3-10里面讲了一个八福，我说哎呀真的我真的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他第一个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真的神的祝福满满的在我们身上。我第一个见证就是讲今年2月，我一天到楼下去的时候，我家楼下是那个地毯，我就脱了鞋子进去，一脚踩下去，马上抬起脚不好，底下袜子全湿了，我赶紧喊我的女儿和先生，我说不好了，楼下家里面漏水了。真的，因为我们都住在楼上，天冷没什么事也没下去，等我发现的时候，家里面地毯下面全是水。他们下来以后，我女儿立即打电话，因为我们家买了保险，崔普埃的，他就打了给崔普埃的人，崔普埃这个负责的人，他这个紧急处理真的很好。那时候晚上已经10:00了，立刻他说我们大概给你联系人，12:00我们会有人来帮你们除湿。果真12:00就来了2-3个人，带着除湿机，还有那个吹风机。插了电以后，就把我们家开始那个窗户说也要开，就开始那个除湿，说不许关，然后呢要吹2天2夜，没办法，我们只能按照他的做。隔了几天，后来白天的时候，第二天又有这个人来把我们的墙打开，然后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很感恩，不知道真是神的恩典让我下去发现了。因为我女儿她这个在冬季滑雪回来以后，她泡澡泡的以后，她那个楼上的浴室那个下面那些开关可能太老了，虽然房子很新，可是她的配件那些都是20年了，所以都烂了，所以她在漏水。她也不是一下子哗的那种漏下去，她是一点点漏下去的。所以等那个墙打开了以后，看那个水从左边，因为卫生间都一般靠墙在左边，漏到右边，一直漏到所以整个它是从墙上到地上这样漏出来，整个这样漏下来的，家里面地板上面底下全是水。感谢神，那个后来崔普埃的人就来 check， 因为他们真的事情做得真的是很仔细而且很负责。 check 完了以后，我们又找了那个修管道的人来检查一下，他说只有一个管道漏下来，很严重。等到他说可是你的卫生间的浴缸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检查，等了以后打开再说。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很感动。这个崔普埃的人来检查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一下，哦，你的房子因为墙也湿了，地面也湿了，就测算了一下你们的费用大概是5000块左右，说给你们把它全部弄好。后来他又正好厕所那个房间门口有一块是地板的，他一
他们就在用那个测湿测煤的那种机器，哪里在响就觉得底下是有煤，必须要打开，所以他测了以后那一块说整个那一块都有煤。后来完了以后他就拨了一块，他说哦这个地板这一块也要换，当这个他就说是普通的地板也要换。后来我女儿说不对啊，我们买房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地板是巴西的樱桃木，他说是吗？那个人真的很负责任哦，他又从另外一块那个锯了一块木头下来一看，哦说 right 你说的对，他说哦这样子这个估价就不一样了。他然后就把我们家的楼下的所有的厅全部量了一遍以后，大概反正一百多平方米吧，这个一百反正一百多平方尺，他量了以后他就跟我他就说你这个价钱要 double 的 double。 后来他就回去真的给了我们一个超过原价的大概两三倍的价钱赔了我们。很感谢神，这个当我们后来我们在诊所跟着人家在说我们在搞房子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朋友，他也是个基督徒，后来碰到一个朋友他是做房地产的，听到我们说要搞房子，因为房子漏必须要搞了，然后他就跟我女儿说你抽个时间到我家来我给你上上课。我女儿也就听了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给他从这个房子的结构啊装修啊说你住的房子你在这个换东西的时候应该要换最好的，一定要换有品牌的，如果说你是租房子的你可以用便宜一点，为什么？因为房客一走你必须重新 remodel， 就讲了他很多的经验告诉他。还有我们也在看地毯，看了地毯，我们在一家很有名的那个地毯店去看去了解了情况以后，他也告诉他，他也跟他告诉我们女儿，你买地毯你可以先看先做比较，但是你要买的时候你必须去找那种最大的批发商，他说你就去 Home Depot 去 Lowe's 去看一看。真的他们的话真的是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后来我们就跑到那个 Lowe's Home Depot 去看， Lowe's 那天是二月份，他是总统节的最后一天，他有 promotion， 他说看了以后他说地毯的你只要买地毯你的装修费你的底下的 pad 全部免费。我们说是吗？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毯那个有名的地毯店里面去看的时候，它是地毯要钱，那个 pad 要钱，都按平方尺算哦，然后工钱也是按平方尺算的。后来我们到那边去以后做了一个估价以后，比原来他所给我们的价钱减少了一半。所以真的神的恩典就是真的让我们学会，就是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你信靠他，这个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感谢赞美神。第二个要感恩的是，我要讲今年下半年我突然在微信上面看到家里面发了一个检验的报告，哎，我说怎么回事？后来我的家人就告诉我说，我的侄儿吧告诉我说爷爷检查说是肺癌，我一听蛮难过的。后来我就跟我父亲通了微信，后来父亲就跟我说，今年拍的片子和去年拍的片子，医生一比照说他的肺左右肺上面都有两个花生米大的结节，怀疑是肺癌。我说哦，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他说再去看看专家的意见。后来去了专科医生也是说，如果要确诊是肺癌，我们必须要做微创的手术，要先切片。后来我父亲我说那你准备怎么想，说我这么大年龄已经80多岁了，我也不需要再做这些手术了，也不想再去做这个什么微创手术了。我一听哦，他因为去年做个心脏支架的时候住了40多天的医院，把他的各项指标调的达到指标，医生才敢给他做。所以今年他说如果做这个也是要一系列的这个检查，说是他不需要去做了，他说有也无所谓了，就与他共存。他说我这么大的年龄呢，这个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美国也来过什么各地也去过，可是告诉我说 中国这个高铁大家也知道发展的这么快，经济发展的这么快，他说可是我高铁都没有坐过。我一听，我说哎呀，我说我真的蛮惭愧的，我当时听了我眼泪都要下来。我心想真的，我们是忙事业忙孩子，每家都有，我们兄弟姐妹也很多，可是没有人说提到想带着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母亲在他们能走动的时候出去看看，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允许他，我说爸爸你别担心，我把我手上的事情安排好，我下半年就十月份以后我安排一下，我来陪你去坐高铁，让你坐，真的是坐个够。他说是啊，我也很想坐高铁去看看这个大好的河山，这个美丽的风景。这个老人家父亲，我父亲这个就是思维还是很好的，就是什么都记得很清楚，很好。所以呢，我就答应他了。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因为家里面我们家后来又装修厨房，厨房也是漏水，水池漏了几次了，没办法，最后又漏水，也正在做装修。我想把工作做完，家里面的事情也做完，再陪他去把工作安排一下。可是我答应父亲去以后，我就在家网里面发了一个，说我准备十月份带父亲去旅游。去看看坐高铁，你们有谁愿意同去？可是我们家大大小小20多个人没有人回我没有办法。后来我也很谅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小孩要读书，大人真的是像我哥哥他们也要忙他们的孙辈，等于真的家里面真是也走不开。我说好，我说我会回去，我只是把事情安排好。我父亲那时候后来又在住院，我就说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我回来才能带你去出去玩，好不好？他答应了，他就说很期待的。我也就在这边做了准备，在九月份时候我就九月底我就把机票订好了，订了一个我就准备回去三个礼拜去陪他。可是在我走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先生一天早上起不来了，告诉我耳石，那个中耳不平衡，头晕，朝一个方向晕。因为他是医生，他知道，他起来以后他就说他就不能朝另外一个方向转，整个都起不来床。后来还休息了两天，因为离我要走的时候都有一个多礼拜了，怎么办？后来我女儿说，妈你把爸爸也带走，我照顾不了他因为我父亲又是我先生又是吃素的，饮食上面要很照顾他，再加上他在生病在家的话，我女儿诊所还要开，还不能没有人。我跟我先生回去呢，我女儿一个人带到几个帮忙的都可以再做。所以女儿说妈妈你把他带走，我心想好吧，我就哎，我说可以，我就赶紧重新订机票。真的是感谢神，我订的机票的时候只有500块钱，等我再去打电话，我说订跟我同天走的时候，艾锦跟我说1500块钱我说那怎么办，我说那就跟我先生，我说我们俩分开走，他说不干，分开走我就不走。可是他们这些大男人们也是挺有个性的他就说我就不走，我说好好好，我只能迁就他。后来我就又打了电话，我说你就给我找前面或者后面那这个时间的。后来给我找了，说第二天你星期一走啊，570几块钱。我说可以可以，把我的票改完。改完了以后，我说那他说哎呀，你这个票很便宜的，你又要改票，又要加现在的差价。等我买的时候已经600多块，他说你要差价，损失很大。我说没有办法，我说就这样子办，我说你现在就这样子办。后来那个人很不好意思，他说哦，他说我有 coupon， 我有两张 coupon 寄给你哈他说大概300块钱的 coupon 寄给你，你可以去用。因为我听说这个经济舱升等的话是问我打听了一下多少钱，他说大概150块钱。他说你我说那就给我先生订一个。他说哦这样子，你们回去的我给你一个 coupon， 你们就可以用这个 coupon 去做。我说好的。他说回来呢，我说我就给先生再订一个，因为他比较胖，所以那个不太喜欢那个飞机那么小的。我说好，就给他订了一个回来的，就是 update 的那个机票。那个等我收到那个 coupon 的时候，哎，我就打电话回，我说只有一张啊。那个说哎呀，实在对不起，只有一张。我说好吧，一张我就先准备给先生用了。可是等我们到 这个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拿完了票，我心想先生是坐经济那个等于豪华经济舱，我说哎我的位置呢？他说你们在一起，等我上了飞机一看，果然是他把我们两个人一个 coupon 给了我们两个人都升到豪华经济舱。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这个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回去以后呢，因为我的父亲病还没有好，他还在住院，他的气喘也是那个还有很多毛病啊，正在住院。我就跟他说，那正好调理一下。还有我的侄儿呢，也答应跟我去的时候呢，他的假是从11月份才开始，所以我就把时间慢慢的往后推，我们再处理别的事。11月1号我就跟先生先到武汉去看我的儿子在那边，我父亲跟我侄儿还有我的哥哥后来也愿意去，因为哥哥我问他去过去过那个武汉吗，去过什么那些地方，他都没有去过。我说好吧，那我就跟我们一起去。我回去以后问我父亲，我说我们这个行程怎么安排的时候，我说父亲要不要去庐山呢、啊、因为他说带你坐高铁到武汉，因为太短了没有什么意思。我就说从南京坐到武汉只有3个小时，我说坐到武汉，我们再从武汉坐到桂林带你去玩好不好，他说好。后来我说到武汉的话你要不要去庐山呢、啊、实际上我也是想去庐山，我没有去过。还有呢我想带着儿子也去，在礼拜六礼拜天儿子正好休息嘛。我父亲一听庐山好，非常高兴，他说哎呦，他说如果他说这个我是65年前去的，我在有生之年能再去，我死也值得了。他竟然讲出这句话，我眼睛都直了。我说哎呀，看到他眼中的那种喜悦哦，真的。我说好吧，我说就，可是我先生说你这个决定对吗，他说你太宠你爸爸，你爸爸要上天你就给他架梯子是不是。我说我也只能说老人家只能让他任性一下吧，好不好。后来我现在也没有，也就说也就答应了。后来我们在安排在星期六早晨就从因为我父亲他们从南京坐高铁坐到武汉，第二天休息了一下，我们第二天就是从武汉坐大巴4个小时就到那个庐山了。所以呢早晨我们6点钟就起来吃了早饭以后就去坐那个大巴。可是我父亲吃完饭以后呢，他的一把药，他说那就等一下再吃吧，因为老人家还是后来就走了，急急忙忙就走了。走完以后他的药整个都没有再吃。感谢神，那天呢我们去就是很顺利啊，中午到达庐山上面。庐山那个路是9曲18弯，全部是盘山路。那个我们坐就是导游安排我们就坐在，因为老人家还有我们告诉他身体不好，就安排了最前面，很多年轻人坐到后面都吐了。可是我父亲真的很好，没有吐，我们感谢神。到了上面以后他兴奋的那个去，我们到那个大坡口最高的地方去看看风景，他有点得意忘形的把他的那个背心羽绒背心脱掉了，很热嘛，很高兴。我侄儿推到那个他的那个推到轮椅给他推上去，他高兴得不得了，在那上面可能是受凉了。可是后来在下山以后他就开始喘气上不来了，一直在喘，等到一直在喘的时候，等到吃完晚饭的时候去了旅馆，他也是在喘。后来跟我的哥哥说我们回家吧。他真是老人家真的是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后来才想起来说他药没有吃，哎，等到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面3点钟了，他不能睡觉就斜躺到那里。3点钟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药，他平时每天有吃2颗激素，那天吃了6颗，吃完以后1个小时以后他出了一身汗，他平静的睡觉了。睡到早晨7、8点钟他醒了，洗了一把澡，然后呢我们把他早餐拿来了以后，他竟然吃了一碗粥，吃了一个馒头，吃了一个花卷，吃了一个鸡蛋，精神又回来了。头一天晚上上他那个从旅馆从那个马路上到旅馆只有5、6个台阶，他已经不能上去，我侄儿把他背上去的，就已经危险到那样的程度。夜里面他就在说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们不影响你们下去继续的旅游，我要回去了。我现在也在考虑晚上要发生意外怎么办。 感谢神，我一直在那边祷告，一直在祷告，而且后来那个天也蛮冷的，后来又跟他们管理的人叫他把暖气打开，他们也还不错，说打开可以，但是交点费用，我说没有关系，让他老人家不能受凉。感谢神，就是说等到这个第二天以后，他精神，我说可以了，好啦好啦，下楼，咚咚咚，自己就下楼了。哎呀，感谢神，我说你可以走，没问题了，没问题，我说好。他说他这个病犯的时候，他知道一犯的时候就气上不来，可是犯完以后就会就好一些了。他就说他还在吃药。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庐山的最高点，他就带到我们全家一起来来来照相，然后给我们拉到那个一个观景台，告诉我们说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这里当年下面是一个宰牛场，那里是一个大会堂，那个七一的时候还在那里发那个开大会，表彰大会，还发奖状，发奖杯，他都清醒的，65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那天我们第一天阳光灿烂，第二天全是云层，满天的雾。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就很担心那个弯弯曲曲的路会让我们很不舒服，我自己都担心。可是那天漫天的大雾，10米远都看不见人。那个司机开车，所以一个45分钟的路，那个司机下山带我们开了1个多小时。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神感谢神，没有说也是阳光灿烂，让我们这么拐来拐去的。那我想那个大家都受不了，肯定都会要吐下的。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后来回到旅店，回到武汉以后，我就在回来的路上，父亲精神非常的好。从庐山到武汉坐巴士坐了大概3-4个小时，我这里坐在父亲身边，我很担心他，我就一直问他还好吗？还好，没问题，没问题。后来他就开始给我讲他从20岁怎么出来，一路讲了3个多小时。不停，我先生说你让你爸爸休息，我说他停不下来，他好兴奋。可是我后来实在没办法，我说爸，你休息吧，你休息吧，他才闭嘴休息了一下，真的很感恩。后来回到旅店以后，问爸爸明天可以去桂林吗？没事了，没事了。感谢神，我们第二天就订了那个高铁的票，然后又把桂林那边的旅馆啊、行程啊，又订好了，让他满足了他的心愿，又坐了5个小时的这个高铁，他坐的，而且呢，感谢神，就是我们让他这次坐呢，就是买了一个那个1等舱，让他享受一下他从来没享受过的待遇。真的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感谢神。我觉得我们在不论任何情况下，就是真的是只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真的是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神的话语处处都带着能量，也带着应许。我这里要讲一个，就是说讲一个见证，一个就是神的话语是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庐山上面，不好意思，也我稍许讲一下，就是在上面，在一个在他那个餐馆导游指定的那个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不使人和睦的人一个例子。因为父亲当时很难过，很就是他就后来拿了他的一个杯一个碗喝水，那个老板娘就出来了，真的是态度非常恶劣，指责他，你为什么要拿这个碗？我们这个碗是要钱的，是因为他们那个碗是包装起来的，一个盘子、一个碗、一个碟子，什么包装起来是要加工费。我们后来理解，我说我父亲因为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就在指责他，跟他我父亲就也就回了他两句，反正就那个人就跟他吵了。后来我们回来什么事什么哦，说这哦，我们赶快，因为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跟人家去争。我们说哦，对不起对不起，赶快，我先生赶快掏了2块钱给他，说好好好。我们就走了，这是导游指定的餐馆，我们在那吃了中饭，吃了晚饭，在那消费。第二天我们问导游还 我们说不想在他这儿吃，他这个态度他有点太不好。后来他说可以啊，你们自己找。第二天我们就在他旁边一家，一个蛮大的一个也是一个餐馆嘛，我们就问他，我们就在那边订了以后，我们进去我们就跟老板娘说，我们说老人家有点不舒服，怕风，可不可以你安排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他说可以可以，他马上就把另外一个门关上，然后一个大桌子说你们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们说还有那老人要吃药啊什么，要拿点开，他马上把开水拿了，服务态度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你谦虚，你对人和睦，你真的得到祝福。我们后来就在他店里面一看他的东西，我们就一起点了一下，花了几百块钱。我想你这个老板娘为了两块钱对人的态度，你将对不对，你不使人和睦你就得不到祝福。我们就在那儿消费了，你要是对我们好一些我们还会在这里消费，我们不会走。而且我们几百块钱对你做在那儿做生意也是很重要的嘛。我真的是很感受，就是说你这个神的八福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的常常就是说要行出来，要做出来。所以真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呢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心愿，就是因为今年父亲的身体没有带他到苏杭去走一下，所以中国人讲就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下面的一个目标就是明年带他到苏杭再去走一走，让他满足一下他的心愿，然后呢也把他带领到天家。因为老人家真的在他活着的时候能让他得到一点快乐，我觉得也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一些一点孝道。感谢神，荣耀归给神。对不起大家。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中哈，真的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样的挫折，然后会经历过什么样的煎熬。可能有的是身体上的，有的是在工作中的，有的是在婚姻中的，家庭中的，或者在金钱上的。师母姐妹传道大家好，我是翁心怡，我是一组的。可能有一半的人认识我，可能一半的人不知道我是谁。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2003年来到五家，全家开始在这里聚会，我的孩子都是在这里长大的，感谢神。我一直在说我的两个女儿其实是神养大的，不是我养大的。2008年底，其实算2009年初，然后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我没有上班。然后那个时候感谢阮师母带我来到教会，开始一些不同的一些侍奉啊，所以我在青橄榄，在姐妹会，跟其他以前有不同的儿童的团契，或者一些儿童的 VBS 啦，或者是那些Awana 啊，我都有参与。之后2012年，可能就是刚刚说了不同的问题，金钱上的问题，所以我接受了一个台湾公司的 offer， 我回到台湾去上班。2年之后，我又收到另外一个 offer。我到了上海去上班，然后在这个公司里面呢，我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我需要做的，一个就是把公司搞上市，另外一个就是把公司怎么样去跟中国政府打交道。其实上市还蛮顺利的，2016年底公司就上市了。然后之后呢，我主要就工作就是一直跟国内的政府的人员在做沟通，然后不管是国企还是央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公司的硬件对上了那时候政府要改革农改超，就是农贸市场改成超市，然后跟食品安全追溯是有关系的。那政府呢其实拨很大的金钱，非常大量的金钱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省份跟每一个城市。那其实所以我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只要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案， 就是我其实平常一直在做的，怎么样把硬件跟软件合成在一起，然后呢让这些政府官员都有很好的面子，可以做出来做个很好的像一个 model 一样给这些付钱的人看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啊，一半以上的钱都并没有实际上用在对人民的食品安全上面。当然了，我要说食品安全是有一些改进，有一些因为至少有追溯，知道东西从哪里来去哪里，但是一半以上的钱都是去了这些相关人员的口袋里面。我讲实在的，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后来其实我做的有一点在说实在有点小名气了，尤其在江浙沪这一带，很多的官员其实就是指明是说叫，那时候他们都是叫我翁总，一定要翁总来做，其他人他们不干，因为他们知道我给他们的提案是提得非常好，而且很容易让大家都接受，包括金钱上面的分配。但是其实我每次做完这些事情，其实我心里很不安，但是我每次虽然做完以后，我都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是我的工作职责，跟我自己本身的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久了久了其实还是会有问题的。其实今年初开始，我开始上班之后的每一到下午2点钟开始，我就开始发烧，只要我一进公司我就是这个状况。之后呢到春天过完之后状况更不好，就是其实早上大概9点钟不到，我就开始觉得我全身都不对，我就是不要待在办公室里面。其实公司人也都知道我的情况，可是他们不晓为什么，他们只以为是说我大概工作压力大，我又生病了。那其实我是知道说，其实神，对不起啊，我这边补充一下，我这4年在上海，我去过很多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真的可能让我有感动的教会，所以其实我只是平常靠着自己的祷告，但是真的是很有限，或者是姐妹一直发每日金句这些给我看哈，不然我其实真的是很有限。但是我自己知道不对，所以呢我也觉得开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以前就在7月中的时候，我的以前一个6月中的时候，就是春天过完6月中的时候，我正好一个以前在纽约的，我是在纽约 CUNY 念毕业的，我是 double major， hotel management 跟 business management。后来我走了 business management 的路，我没有走 hotel management。那但是这个同学认识我，他知道我，所以呢，他在 Maryland 那边建了一片的商圈，有点类似像 Centennial Row， 一半是商圈 shopping mall， 另外一半就是很高的建筑，他们准备做residency 的 hotel， 就是住宅酒店公寓这样。然后他说他不放心交给别人，他希望我去帮他打理。然后这个 hotel 其实到现在还没建好，预计建好其实是今年底，然后预计他们明年才开。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offer， 非常好的 offer。 然后我那时候说，那时候我还在上海，我说哦，感谢神为我开了一条路，我赶快去辞职。我还告诉我的老板说，你不要留我，你用什么方式我都不会留下来，我要回家了。我很快打包全部，包括狗，我连狗一起都办好了，通通都带回来，3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有一点匆忙，所以呢我那时候我父母并不在家，他们在欧洲旅游。我那时候还很高兴说，哦，他们在欧洲旅游真好。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是先回到教会，我回到教会之后，我看到真的感谢神，新堂建起来了，好漂亮。那我也看到，然后之后又回到去到青橄榄，看到那些伯父伯母，我真的很有感动。但是我又看到他们跟以前一模一样，他们还记得我，我更有感动。然后我也看到教会的成长，我也看到教会的需要，然后我同时也看到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我属灵上的缺失真的是很大。之后我父母回来了，我去飞机场接他们，好开心。结果我看到我的父母，一个拿着拐杖，一个是坐轮椅回来，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在这边并没有他们在电话里面跟我说的那么好，所以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我需要照顾他们。包括我母亲一直在跟我哭，哦，你回来了你就不要再走了，你回来了你就不要再走了，我们需要你啊，赚多少钱这都是身外之物，我们都够用，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够用，小孩子的学费也都是小事情，不用担心。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回来，要我去放弃一个很好的在玛丽兰已经有的 很好的 offer 的工作，又是自己的朋友，要我去拒绝他也很困难，那我只能一直跟人家 postpone。 所以我就面临到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我父母，当然了我女儿，我一个女儿念医学院，一个女儿在私立大学，一年的生活费加学费加起来是六位数字，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开始面对工作这么多的难题跟圣灵的感动，儿女的责任，我开始问我自己，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开始问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次我问我这个问题，我祷告完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很简单，其实问题也很简单，我遇到的非常简单，就是是非题。就像我跟随主耶稣一样，我是属天还是属世。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到跟二十四节这两节经文中，说出了三次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不要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不可能一手拿着救恩的钥匙，一手却想抓住这世界的益处。我看着我举手可得的其他的事业、权势、金钱，再看看我跟随主的决心，我再次问我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这段时间我还有不同的，其实说实在这辈子我从来没找过工作，大学没毕业就没找过工作，我也没写过 resume。 那我这次要说，我五十岁我第一次写 resume， 但是 resume 也还没发什么东西出去，还有其他的 high hunter 就自己来找我，或其他的公司知道我在上海那个公司离开了，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在上海还算蛮有名气在那个圈子里。我后来决定了，这么多的 offer 放在我前面，十几二十万的年薪，他算得了什么？我需要的是可以与神亲近，跟属灵增长，还有照顾我父母，陪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父母。所以我选择了我自己写的第一份的 resume， 我自己拿到后父去，去找后父，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需要人上班？他们看了我的 resume 之后，全部都是什么 Vice President、 Executive Management 这种 level。 他说你把你的 resume 留在这里，我们再打电话给你。我说好，我想大概又没戏，我想说最简单的工作我都没办法，人家都不要我。后来没多久，他们的一个叫 Jeff 的，就是这个 Store Manager， 就是在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上面这个，也就是北加最大的一家 Whole Food，对，他打电话给我，你来 interview 吧。然后这次来 interview 三个人，他们其实也一直很纳闷你干嘛来。我说我重点对我来讲，我要有时间非常有弹性，时间没有弹性我就没有办法。他说那好，那这样好了，你看你要选什么，你看到后府任何一个 department 你想选哪一个你就去哪一个。感谢神，我开始在这边上班。但是你知道吗，放弃这些原来有的东西，从零从基层开始做起，我以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以为我可以完全放下我自己，结果其实不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前两个礼拜刚开始在后付，我每次去上班哈，做的是擦桌子、扫地、倒垃圾，去外面推车子，认识我的姐妹都知道这些东西 家里的事我家孩子请人来做，我每天回去哭。在同样的时间里面，这两个星期还有别的公司在给我 offer， 我也得说实在，我的心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是我还是在问我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三次问我自己的答案其实都一样的，就是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不要做个活死人，我继续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做个活死人，我坚信他是那位可以全然依靠让我安心等待顺服的神。接下来的两周，因为前一个月前四周是在培训，接下来两周感谢赞美神，我在推车的时候，人家推一排车我推不了那么多车，我一个这个推，两个两个推，我用我自己的 pace， 我当运动的方式在推，我一边推车我一边祷告，我一天3个小时的祷告，然后我在我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我开始唱圣诗。后面的两个礼拜感谢赞美神，我觉得是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不但自己有了做运动的方法，还给我钱做运动。这样子过后的之后4个礼拜结束了，然后开始把我放在 register， 其实他们自己也很 amazed， 说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这么快可以上 register。 我就是花了半个小时把18页的 regulation 念完了之后签了字，然后跟我讲了5分钟的怎么操作，我就开始在 express 上面开始做了。一个礼拜之后，两个 supervisor， 包括之前的那个 store manager 来找我说，我们决定把你放在 training 的 supervisor 的 program 之中，让你明年开始做我们的 supervisor。 感谢赞美神，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都有他的计划。然后刚刚那谁也说到罗马书8:28，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稣基督以重价换来的救恩是叫我从与神对立的世界迁往与神亲近的国度。感谢神巧妙的安排，让我真的也回答了我，他用行动回答了，告诉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属灵生命更新的成长，让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还可以每天陪着父母至少吃一餐的美宴，我们在这个美宴上面交流一起祷告。然后我这边也讲一下，我从来不晓得我母亲原来自己都在家里读圣经。其实各位看到这两张纸啊，其实我本来是想偷懒的，真的想偷懒。我说其实我本身人，我自己能站在这个台上，真的我全身都是主的恩赐，没有主我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我说这样好了，我那时候还跟崔师母说，我们来唱一首，请你帮我弹，我们来唱一首那个感谢神，感谢神里面每一个字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话，所以我们用唱的好了。后来那个谁黄传道跟我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偷懒，神既然在你身上有恩赐，你就要讲得出来。我说好。这两张纸其实你知道，我昨天晚上10点回家的时候，是一共有10张的卫生纸上面写上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因为在没有在我自己的房间，我在外面的那个吃饭桌上，正好我妈妈的圣经在桌上，我把它拉过来看，原来她圣经里面写的满满的全部的都是她的小字。所以真的感谢神的安排，让我可以重新回到教会。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我在每天的工作当中，现在我都不让我去推车，也不让我擦了，也不让我扫地，也不让我擦桌子了，但是感谢神，我每天至少跟100位以上，我数过100位以上的人说 Jesus loves you, God bless you。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恩赐，神美好的安排。若不是真的主耶稣对我的慈爱，对我的爱不离不弃，我也不会有勇气站在这里。 了解我的姐妹大概都知道，所以真的很谢谢，除了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传道，还有很多姊妹一直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再与神一起再次的同工，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福气跟恩赐，谢谢大家。